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看顾保守我们一个星期，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安息圣日的时候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调转我们的脚步，来到这里一起聚会敬拜神。愿神将应许给安息日的各样恩典福气多多的加添给我们大家。那我们今天在聚会一开始，我们首先来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来读诗篇的146篇，请大家翻开圣经，诗篇146篇。好，那我们翻到诗篇146篇以后，我们就一起把它读一次，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诗篇146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手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助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早上的读经进度。小弟今天要用以法莲与马拿西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那这个是因为在几个星期前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刚好查到创世纪的48章，那里面就讲到有关于雅各为马拿西还有以法莲在祝福的事情。那马拿西跟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那出生的时候是那时候约瑟在埃及当宰相，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41篇里面，41章的50节。创世纪的41章50节，这边记载说，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那51节说他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52节说他给次子起名叫做以法莲。所以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那在这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候，那时候荒年还没有到，所以在埃及都还是很富庶，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41章的48节49节那边就记载说，约瑟那个时候非常的忙碌。48节说，约瑟聚敛埃及第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的田地和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生数。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这个约瑟他的事业非常忙碌的时候，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在那个时候出生。好，那在创世纪的48章就记载说，那时候是雅各快要去世了，那他要去世之前，他特别把这两个孙子叫到跟前来，然后他就要收养他们。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的48章，创世纪的48章的第五节，48章的第五节说，我未到埃及去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你，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雅各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这两个本来是他的孙子，但是他这边特别说他要他要约瑟说这两个儿子是我的。那后来我们也看到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没有约瑟支派，但是有以法莲支派，有马拿西支派，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在创世纪的四十八章里面到底发生哪些事情，我们可以来这样把它看一下。我们来看四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创世纪的四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们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埃及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要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好，这里就记载说，那时候雅各已经病危了。好，然后在前面一章就讲到说，他有叫约瑟带着两个儿子去见他。好啊，所以在四十八章的第一节这边，他就把他带去了。好，那我们刚才有看到说，这两个儿子是在荒年还没有到以前就生了。好，那在这个时候年纪大概有多大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四十五章。出埃及记的四十五章的第六节。好，四十五章第六节这边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创世纪四十五章的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好，然后我们跳到第九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好，所以在雅各他们全家族搬到埃及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荒年之后的两年以后了。好，那所以那这个时候大概这两个以法莲跟马拿西大概至少有两岁以上了。好，因为他是在荒年之前就出生了。那我们再跳到四十七章，创世纪的四十七章的第九节。对不起，四十七章的二十八节，创世纪四十七章的二十八节。雅各住在埃及第十七年，雅各生平的年日是一百四十七岁。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雅各他到了埃及以后，在埃及又住了十七年。好，那十七年加上前面的这个还没有去之前的两年，再加一加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推算，在四十八章雅各帮这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这两个孙子大概是十九岁二十岁以上了，大概是这样的年纪。在创世纪的四十八章的第二节这边说，雅各他就勉强的从床上坐起来，因为他要帮他们祝福。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在第三节这边，雅各他首先就对约瑟就开始述说他跟神之间的一些关系。在第三节这边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 这边他特别强调说这是全能的神，因为在场听的不是只有约瑟，还有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以法莲跟马拿西因为是在埃及那边长大的，然后他的妈妈又是这个安城祭司的女儿，所以他对于这个他们父亲的家，或者说他的祖父曾祖父他们家所敬拜的神可能没有那么熟悉。那埃及地 所拜的神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不管是太阳神或者各样的动物或者其他等等的，都是好像在自然界他有他的能力，在自然界他有他的一些特殊的东西，所以被人拿来敬拜。但是这个时候雅各要告诉他们说他所拜的是这个全能的神，那这个全能的神而且是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他显现赐福给他。因为这个时候这两个孙子他是从小就在埃及长大，从来没有去过迦南地，从来不知道那个地方，那这个时候雅各就把那个他的过去把他的信仰在这个地方把他们做一个连结。那迦南地的路斯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说它是伯特利。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请看十九节，创世纪二十八章的十九节，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叫做路斯。那这个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那这个地方我们也都知道说这是当这个雅各离开他的家然后到旷野地去，有一天有一个晚上他在旷野那边睡觉的时候，神在梦中向他显现。那显现之后他知道说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平常的地方，他知道这个神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跟他没有关系的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来敬拜这个神。然后他说这个神在路斯向他显现赐福给他，那赐的是什么福呢？在创世纪四十八章的第四节说要让他生养众多，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就讲到了这个有关于他要得到子孙，有关于他要得到土地为产业这个事情。那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他对约瑟说这两个儿子要归我，那这两个儿子归我，然后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儿子要得到的产业福气跟雅各的弟兄一样多。那换句话说，本来每一个儿子都得到一份的产业那约瑟呢因为有两个儿子他就得到两份的产业。那所谓的两份的产业就是叫做双倍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等于就是长子，等于在这个地方告诉约瑟说那长子的名分要给约瑟所以说在后来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看到约瑟支派，但是有看到以法莲，有看到马拿西让这个约瑟他真的是得到两份的产业。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四十八章的第八节以下，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第九节，约瑟对他说父亲，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来，我要给他们祝福。第八节这个地方有时候我看起来会觉得比较奇怪，不是刚才就跟着约瑟一起来的吗？不是这个雅各本来就知道跟着约瑟来的就是他这个约瑟的儿子吗？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再问一次呢？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确认，确认说到他面前来的是谁。那因为接下来就要帮他们祝福了。 啊，祝福如果说来的人不是那个人的话，这个雅各自己很知道这个状况，因为雅各从前要去得到他的父亲的祝福的时候，他就曾经用了一些手段，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再一次的要跟他的儿子约瑟确定说这两个人是谁，然后他约瑟就说这个就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那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以法莲跟马拿西。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十一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在这个地方，雅各他特别感念神所赐的一个意外的恩典，因为他原来以为说他已经失去了约瑟，这是在约瑟小时候被卖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心里面就是觉得说他就已经失去了，因为有人证有物证，人证是他的十个儿子，物证呢就是当初他给约瑟的那个彩衣，现在染了血拿到他的面前来，然后跟他讲的是他的儿子，他如果不能够相信他儿子，他还能够相信谁呢？但他就是没有想到说当时就是他的儿子在欺骗他，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讲说想不到可以再见到你的面，原来他是很肯定这个已经失去了，但是没有想到说神居然有这样子的安排让他能够再一次的看见。然后这边再讲一个又不料，想不到又不料，这个就是在加重说他觉得说神赐给他的这个意外的恩典真的非常的大，到这个时候他才真的看到说原来神让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心难过，让他经过了那么多的曲折的过程，那结果是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子，原来神的安排是这么的奇妙。那我们很多的人都觉得说神的旨意我们很难了解，那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呢？在罗马书的12章的2节那边说，神的旨意原来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只是说我们很少能够说把一个事情从头看到尾，尝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不是啦，不能够接受啦，然后就开始怀疑，就开始觉得说神的旨意有那么善良吗？让这么多人受苦，有那么纯全吗？我看到很多的缺陷，真的我可以接受吗？常常就是在那边怀疑，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他看到结束了，然后他觉得说这个是真的很意外，然后真的是神所赐的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的4章，腓立比书请看4章的6节，4章第6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说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忧，要一无挂虑，然后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告诉神就好了，这些就是接下来就是看神怎么开路了。因为很多的人所经历到的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处理的，没办法控制的。那在7节这边很肯定的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就是说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他会让这个事情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好，那我们再看回这个创世纪的48章， 来看十三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十四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马拉西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十三节这边，约瑟他很细心的来把他的儿子排好位置。好，那怎么排呢？这里说把马拉西放在他的右手，因为他是对着他的父亲。那对不起，以法莲在他的右手，以法莲是老二，那放在右手就是对着他的父亲的左手，然后把马拉西放在他的左手就是对着他的父亲的右手的位置。意思就是说，这个雅各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已经到了很虚弱的程度了，他只要手伸出来，右手就会按到长子，左手就会按到二儿子，这样子。那右手本来就是比较位尊的位置，右手本来就是应该按在长子的位置上面，他认为帮他的父亲很细心的这样子安排好。但是在十四节这边记载说，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伸出右手来放在以法莲的头上，他反而是这样放，然后把这个左手搭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是长子，结果这个顺序就跟这个约瑟本来的顺序是相反的。那约瑟后来就表示他的不高兴。但是我们先看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这边就是十五节十六节就是雅各为这两个孩子的祝福。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罕和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好，这边就是这个雅各的祝福了。好，那雅各的祝福本来是要祝福给这两个孩子，但是你看在十五节这边说，他就给约瑟祝福。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父与子之间那种紧密的关联就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了。他要祝福约瑟，但是手是按在这两个孩子的身上。那他所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开始就讲到说，这是愿我主亚伯罕的神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那这个我们如果比较在创世纪的二十八章那边就会看到有很好的关联，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然后他描述说，这个神是牧养我雅各一生的神。因为一开始他可能在二十八章那边跟这个神的关联还非常的薄弱，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从他年轻到中年到老年这样子，他感受到的就是说，这个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然后接下来说是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神。真的有很多的这些患难在那些地方他所经过的，我们对创世纪熟悉的，对雅各的事迹熟悉的，应该就可以了解。那到这个时候，他等于就是做一个结论，是他的父亲，他的祖父的神，也是牧养他一生的神，然后也是救赎他脱离的一切患难的这样的神。那愿这个神能够赐福给这两个孩子。那福气是什么？第一个是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的名下，这是第一个。 那归在这个归在这些的名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都能够在这个信仰的传承当中，都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归在这个名下是一个属灵的福气。那后面说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又讲到说在属世上面也都能够得到神的看顾保守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把这个福气很简单的归纳成属灵的福气、属世的福气，这样子把它讲下来。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创世纪的二十八章，我们请看创世纪的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十节以下。创世纪的二十八章的第十节以下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十一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下是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你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好，这地方就记载说，这是雅各第一次跟神有这么密切的关联。在那之前他可能知道他父亲、他的祖父、他所侍奉的神 是全能的神，但是他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十三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兰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他只说是他父亲的神，只说是他祖父的神，没有说是你雅各的神，还没有，因为那个时候雅各还不认识这个神。那这个时候神用这样子的自我介绍，然后用底下要应许赐给他福气，应许要跟他同在，用这样子把他们的关系这样子建立起来。所以在后面这里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二十八章的十八节以下，在二十节这边说，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色列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这个地方他是许了一个愿，他说如果这个神真的这样子看顾保佑我的话，那我就会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到了四十八章，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他说这是牧养我一生的神，等于就是做了一个最后告诉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孙子，说这个信仰就是要这样子的传扬下去。那这里有一个插曲，我们看到创世纪的四十八章，创世纪的四十八章我们来看十七节以下。十七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放在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凡他的弟兄只是他的弟兄将来比他还大， 他弟兄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属如以法莲马哈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哈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好，接下来十七节就讲到说他的这个约瑟看到这样子就不高兴，然后他就表示说这个顺序是不对的，你把右手按到这个小儿子身上去了。那雅各说他不是老糊涂，他是知道他是故意要这样做的，因为这个祝福不是一般的祝福，这个应该是因为神的启示神的感动让他这样做的，为了以后的事情也是祝福也是预言，然后也要他们把 会回到本来的列祖之地。那这整个的四十八章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应该这是对约瑟一个安慰。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四十一章。创世纪的四十一章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五十一节。创世纪的四十一章的五十一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五十二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在埃及地这个地方。他给这两个孩子起的名都是有意思的。这个长子马拿西的意思是忘了，使他忘了。那忘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忘了一切的困苦，是神使他忘了一切的困苦。然后第二个呢，是使他忘了他父亲的全家。因为约瑟去埃及不是他自己愿意去埃及的，经过了他的哥哥把他出卖，卖到埃及去，在埃及又碰到了被人家的冤枉，被人家的遗忘，一直到后来到这个时候他当了宰相，然后重新在很多的事情当中，很多的工作当中，慢慢的把一些过去的困苦，把一些过去家里面的那些羁绊，慢慢的可以把它放到旁边去。但是可见就是说，在 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心里面是有很多的难过，所以他这边说一切的困苦。好，然后他有很多的想念，所以他说他要把它忘掉。那小的儿子呢叫做以法莲，意思是使之昌盛，他说是神让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个昌盛是没有错，但是在什么地方？在受苦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也是因为神。所以他心里面有神，虽然说这里面的困苦难过他知道，然后他也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帮助，但是神到底要他做了什么事到底来这边要做什么，他可能还没有完全清楚。所以当以色列就是这个雅各用这样的祝福，他说他一生当中跟神的关系跟神的认识这样的过程讲给约瑟，讲给约瑟的孩子听这样子来安慰约瑟。因为要不然的话，约瑟一直想说这个马拿西，因为我要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雅各跟他说，这是神的安排，神的带领，这样子。那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困苦，神都救他脱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安慰。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约瑟在这个地方带着孩子来接受这个父亲的祝福。要知道约瑟那时候的身份，约瑟那时候的身份是埃及的宰相。那埃及是在他们当时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 然后他们所拥有的那个土地呢，是当时认为最富庶的土地。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十节。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和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好，这地方就讲到这个索多玛和摩拉 那附近的平原。好，那这边的形容是很滋润，然后好像神的园子，好像神的园子，然后也像什么？也像埃及地。好，所以那时候形容好的地方，形容富庶啦、滋润啦、美好的，用埃及来形容。好，那约瑟的身份，他的地位是埃及的宰相，是统治的一个这么好的地方，统治的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那他只在法老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他这样的地位。那他的父亲，他是来自迦南地，他等于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等于就是难民，那边遇到灾，遇到饥荒了，逃难到埃及这边来，逃难到这边来，然后他说，我要帮你的孩子祝福，要将神应许给我们的土地，在遥远的迦南地那个地方的土地，要给你的儿子。那个土地是现在是闹饥荒的，那个土地是怎么可以比得上埃及呢？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觉得说，我就随随便便来应付了事。你看这个约瑟在雅各的面前匍匐在地，恭敬的听他父亲讲话，虽然说有一些意见不一样，但是他讲了以后，他父亲解释完，他没有再做任何的抗议，就接受了。那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很看重他的父亲的应许，他的父亲的祝福，因为这是来自神的应许。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如何看什么比较重要，是看像在那个时候看到埃及地的富庶，看到埃及国的强大，然后就看清迦南地那边的应许吗？还是说回到原来？因为他是敬拜神的，他心里面是有神的，他知道来自神的应许比来自人、来自这个世界的更美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应该要看见的。那第三个就是对长子名分的看重。约瑟他很看重哪一个是长子，哪一个是次子，所以当这个应许福气应该给长子的，就应该给长子，他很在乎说哪一个手按在谁的头上。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祝福啊，也就这样讲一讲，但是我们看到他是真的很看重的。那同样的，雅各也是很看重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对创世纪的事情熟悉的话，雅各他原来也不是长子，但他为什么那么在乎长子？在他们整个 的这个家族当中，对于长子都很看重。那有的人不看重，就像那个雅各的哥哥以扫不看重，他就是为了今生的好处，为了现实的利益，可以把他放弃掉，但是雅各他是很看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长子的名分到底有什么重要？你如果看雅各，雅各他是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了，他的父亲 的祝福是祝福到雅各身上去了。可是我们如果从创世纪的事迹当中来看，到底雅各从他的父亲那边得到什么好处，好像看不到。因为那之后 他得到长子名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因为他的哥哥怨恨他，所以他就逃走，他就跑到他的舅舅家那边去，一待20年。那等到回来的时候，他从 他的舅舅那边得到了牛羊，得到了孩子，得到了妻子，这样子一大家人回来，回到原来的迦南地这里。那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说，他将快要到他父亲家的时候，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出来，他是害怕的，他怕他的哥哥还在怨恨他，所以他就好声好气的跟他的哥哥怎么样去和好。和好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回到他哥哥住的地方，没有回到他父亲住的 那附近，他是另外找一个地方去住的。所以到整个的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他没有从他的父亲那边得到什么土地，没有从他的父亲那边得到什么牛羊。如果用现在的这个财富的观点来看，到底他从他父亲那边继承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圣经强调的是什么，不是世界上的这些好处，他得到的是他的父亲的神，他祖父的神。这个信仰的传承是从他的这样子一直传扬下来的。他的哥哥以扫并没有在这个信仰的传承当中。所以我们来看马拉基书，请看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二节、第三节。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然后第三节说：“勿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所以在后面的这些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神对雅各、神对以扫他的爱是有区别的。那神明说他是爱雅各不爱以扫，任凭以扫他在他的地去荒凉，他想要怎么做他不会去看顾他。所以这个所谓得到长子的名分，可能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得到什么产业，得到什么土地，得到什么牛羊，那些东西圣经里面并不在乎，在乎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所以在雅各对他的孙子在祝福的时候说，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的48章，48章的16节的下半段，说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长子的名分在这个信仰的传承里面。那我们在创世纪的48章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雅各为他的儿孙们祝福，他说是要帮他的儿子约瑟祝福，但是他的手很明确的按在这个以法莲和马拉西的头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告诉他们说这个长子的名分很重要，而且长子的名分不是人自己怎么去争取，长子的名分是来自神，要给谁就给谁。那我们今天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也都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那因为长子的名分不是只有在世界上面得到什么样的福气，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在神的里面，就像刚才我们读到马拉基书那边说，神爱的，神没有爱的，那是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也看到雅各他叙述他的一生这样的经历，这个牧养他一生的神，救赎他脱离诸般的患难的神，到他要离世之前，他可以这样子看到 看到神整个的美好的安排，看到神整个的美好的旨意。所以当约瑟在他父亲离开之后，他也能够跟他的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大家，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都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神的恩典，也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或许我们不是去争取一些这个世上的什么福气好处，但是我们要去竭力的去寻求保守在神的爱中。